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4日星期日，基督复活节。恭祝听众朋友们基督复活节喜乐平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梵蒂冈圣周和复活节礼仪，以儿童的目光看待人类的痛苦。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拜苦禄活动，苦禄的默想、祈祷和图画由孩子们共同撰写完成。在空荡荡广场的十字架下，教宗对孩童的爱抚。教宗看望在梵蒂冈接种疫苗的无家可归者。圣周四，枢机团团长韦枢机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主的晚餐礼仪。梵蒂冈媒体负责人4月2日举行传统的新闻发布会，介绍圣周和复活节礼仪进行的情况。会议开始时提到，当天是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去世16周年纪念日，他于2005年3月25日最后一次主持的拜苦禄礼仪令人难以忘怀。今年的苦禄默想由儿童完成，教宗方济各借此邀请我们透过小孩子的目光注视人类的痛苦，在这疫情时期更应如此。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教宗以某种方式要求我们低头注视小孩子们的目光所能看到的世界。同去年一样，在严格遵守防疫措施的情况下，今年的公拜苦禄礼仪仍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参礼人数有限。在圣周六晚上的复活节前夕守夜礼中将不举行圣喜礼仪，但参礼的信友要重发圣喜誓愿。复活主日弥撒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宗座祭台举行，教宗要在那里发表复活节文告，并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需要一提的是，在教宗降服之前，今年将由圣伯多禄大殿新任总铎甘贝蒂枢机宣布赦罪。35年来，每逢复活节，都由荷兰花匠负责圣伯多禄广场的花卉装饰。这个传统去年因新冠疫情而中断。在今年的复活节，荷兰的花匠们将再次向教宗表达敬意，特别送来雪山玫瑰，装饰圣伯多禄大殿内举行弥撒的宗座祭台。赠送这些玫瑰也表达对疫情中受苦者的关怀，其中的一些玫瑰将赠送给罗马的安老院。此外，将有170多家媒体转播复活节的礼仪庆典，其中不乏国际上的大型通讯社。多年以来，网络上直播覆盖了全世界的观众，今年将增设哑语服务。这是圣座传播部开启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项目的一个成果。教宗方济各4月2日圣周五晚上，在几乎 空荡荡的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拜苦路活动。活动结束时，他与几名孩童讲话，并用手轻抚靠近自己的一名孩童的头发，随后也拥抱了另一个孩子。在教宗离开圣伯多禄广场时，有四个3岁至6岁的孩子陪伴教宗走了一小段路。随后，教宗与礼仪长马里尼蒙席进入圣伯多禄大殿。此前，另有两名天主圣爱之母家庭之家的孩童和两位修女兼教育家也走近问候了教宗。因新冠疫情的缘故，这是教宗第二次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拜苦路的最后画面。在举十字架和手持火炬的人中，一位修女和一名男童共举着一支火炬，他们紧紧靠在一起。今年公拜苦路的默想和祈祷内容有弗里尼奥童军和罗马的乌干达殉道圣人堂区儿童道理班撰写，他们帮助我们透过孩子们的眼睛注视人类的痛苦，尤其在这新冠疫情时期。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前廊站立着四位年纪很轻的朗读员，他们中有一名女孩、一名女童和两名男孩，其中一名是翁布里亚的童军。他们认真地诵读了儿童们写下的痛苦，读到某些段落，他们也流露出自己的情感。苦路第九处由一名最小的女朗读员诵读，默想中写道：孤独的悲伤有时难以承受，孩子们觉得被所有的人遗弃，也悲伤地提到他们想念祖父母，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因为见面可能会让祖父母感染上新冠病毒。教宗在随后的祈祷文中恳求上主在这漆黑的夜晚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这艰困时期不要迷失自己。梵蒂冈继续为无家可归者施打新冠疫苗。4月2日圣周五早上接近10点，教宗方济各来到保罗六世大厅，看望了在那里接种疫苗的无家可归者和有困难的人。他们在罗马的一些协会的成员陪伴下前来，教宗问候了医护人员，观看了准备疫苗剂量的操作过程，并与等待接种疫苗的人进行了交谈。本周要为1200位有需要的人施打疫苗，迄今为止约有800人已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在圣周期间，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接种疫苗是教宗赈济所的创举，使用的疫苗为圣座所购买和罗马斯帕兰扎尼医院捐赠的辉瑞疫苗。教宗赈济所的一份公告指出，这项创举是具体实现教宗方济各多次发出的呼吁，任何人都不应被排除在疫苗接种计划之外。施打疫苗的地点是保禄六世大厅，执行者是医生、医疗人员和位于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慈悲之母诊所的义工。4月1日圣周四，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主的晚餐弥撒由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代替教宗方济各主持。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餐礼人数有所限制，大殿内不如往年一样人山人海，几乎一半是空的。而且礼仪中表达耶稣爱门徒的角逐礼也被迫取消。耶稣对人类的大爱在他的最后晚餐中表露无遗。圣使若望在福音中说，耶稣知道他离此事归附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的晚餐弥撒中的角逐礼正是纪念耶稣为门徒洗足的爱的举动，他也提醒我们耶稣有关要彼此相爱的叮嘱。这台弥撒礼仪更为纪念耶稣当晚建立圣体圣事和制定司铎职务两件大事，这也是雷枢机 在弥撒中讲到的重点。雷书记指出，圣周四夜晚提醒我们，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身为天主子的他，为了爱我们，竟将自己的体和血，也就是将他整个的自己奉献出来，为使我们获得救赎。他心甘情愿地忍受那最耻辱的死亡。书记说，圣体圣事展现了基督对我们的爱，他愿意与我们常相左右。教会因圣体圣事而得以丰盛，他以这个圣事为最宝贵的礼物。通过圣体圣事，基督成了我们的光、力量、养料和支持。范尔大公会议也强调，圣体圣事为基督徒生活的泉源和顶峰，一切皆来自圣体圣事，且走向圣体圣事。雷书记因此说，圣体圣事为教会生活的中心，它也应该是每个教友生活的中心。他说，相信圣体圣事的人永不孤寂，他知道有那一位认识他、爱他、等候他、聆听他。我们在圣体龛前可以倾诉心事，并得到安慰、力量和心灵的平安。圣体圣事也要求人履行爱的诫命，向他人、向友爱、宽恕、开放，协助处境困难的人。此外，彼此也要互相扶持，不遗弃任何人，努力照顾穷人、受苦者、移民。雷书记说，圣体圣事是一道光，它令我们在弟兄身上，尤其是在受创伤和有需要的人身上，认出基督的面容。耶稣最后晚餐中的另一个奥秘是制定司铎职务。雷书记在谈论这个奥秘时，祝愿圣体圣事和宽恕罪过的行动在教会中不断更新。书记也提到，一直以来在主的晚餐弥撒后，在圣堂中继续进行夜里朝拜圣体的传统，今年因疫情而无法进行。他勉励大家在家中怀着满心对基督的感激之情祈祷，从基督那里汲取力量来面对疫情。他说，为终止疫情，除了求助于科学外，更要同声祈求天主的援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便和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在祈祷之前，我在耶稣内收敛心神，让我可以完全的安静下来，去体会天主此时此刻的临在。我和天主将有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这个新生活不是从我而来的，而是天主赐给我的。这个新生活将唤醒我的生命，它和信、望、爱三德一样，都是天主赐给我的。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对包围生命和死亡的天主的临在开放，我用一种姿态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畏和朝拜，然后我用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进入祈祷，祈求天主赏赐给我一个恩宠，好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是为了侍奉他、赞颂他，至高至尊的无上天主。我简要总结一下这个事件。玛利亚·马达勒纳是他最先发现了敞开的坟墓，他报告给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并相信了。我想象这个地方，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园子里有一座新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坟墓又近，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我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已故的父母或者亲朋好友的墓穴，或者自己在生活痛苦艰难的处境，作为特别的恩宠。我恳求天主，使我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喜乐而深深的喜乐。我愿因他复活而喜乐，愿我生命中的死亡之点也能成为新希望之地、新生命的起点。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在坟墓里，在所有人性期待的绝对终点，天主开始了他的新的创造工程。因为天主是行动者，所以我应该采取一种敏感的态度，我不应该现在就拥有更圆满的生命，或者变得更加完美无缺，而更应该首先容忍我的不完美，接纳我人性生命的限度，因为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让他有可能使我生命中的今天成为他的一天，同时也是我新生命的开始。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两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跑得快。这看来是人的一天，充满了人的活动和忧心重重的殷勤。主不见了，有人把他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和门徒们充分地尽了他们爱的义务，但是上主所选定的这一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服侍热诚却出了差错。此时此刻，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人手能够搬走和安放的死人去寻找。当我让天主按我的意愿行事时，当我想主宰我的一切而不顾及天主的旨意时，当我激烈地抗拒他的计划，试图在我狭义的人性视野的范围里去适应他的工程时，当我按人性而言已毫无希望，甚至我感觉到的是绝望的地方放弃了希望时，那么我的行为也与此类似。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墓门口的石头的移开，从人性的角度上都会想到是由外部力量介入而被移开的，绝对不会有人想象是由墓穴里面的力量而移开，因为墓穴里面埋葬的是死人。所以看到墓门口的石头被移开，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这是玛利亚·马达勒纳对移开石头的解释。我想不只是他，换了当时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想象，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天主会在这里介入。当我站在我尘世期待的坟墓边时，当我失去自己所珍爱的至亲好友，或者我所珍惜的某些事物的时候，我是怎样反应呢？这有时候会是严重的损失，刹那间我失去了至亲家人或者朋友，孩子们令人失望，朋友不忠或背叛，家庭、教会或社会中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这时我是否将这一切的不幸看作是主在邀请我，主在告诉我不要过多的信赖人和物，因为这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或许我太多的将自己建立在这世间的一切之上，我的心太过于依赖这一切，我或许想这个或那个，这些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不能放弃的。现在我让天主超越我所依赖的一切。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却没有进去。那位门徒停下来，把守卫让给了在教会内处于优先地位的伯多禄。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出于对基督奥体的敬畏，伯多禄、使徒们和他们继承人们理应受到高度的尊敬，因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蒙召代表基督。看见了放着的链布，也看见了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链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对于一个不信任、不相信、充满怀疑的人，即使再多的标记和证据也不会相信。但是，对那相信的人，最小的标记已经足够了。对他来说，汗巾和链布所证明的，不是被盗，而是复活，但他们不是证据，而是标记，正如空着的坟墓不是证明一样，因为我们的信仰的奥秘是无法被证明的。使徒们看见了链布和汗巾，却没有看到那位死而复活者的任何痕迹，因为耶稣不在他们所寻找的死人之中，也不像起死回生的拉杂路那样重返人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他活是活于天主， 他完全生活在死亡的彼岸，生活在一切濒临死亡的事物彼岸，因而他是教会生命。我现在朝拜他，并在我生活的绝境中期待他，期待他带领我走出死亡之地，走向新生命。最后，我与这篇福音中出现的人物们进行交谈，在最后与天父交谈之前，我先与耶稣交谈，我可以请求他，在他的天父面前为我说句好话，然后我对天父述说衷情，他也在他的圣子内赏赐我新的生命。在结束我们的祈祷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下几个问题。你不必现在给我答案，如果可能，最好把你自己的反省写下来。当我不与耶稣在一起时，我在哪里？祈祷时的分心说明，我生活里还有一些事物尚未经过死亡，我尚未死于那些事物。我相信能在这里透过死亡，我现在对他有何感受呢？最后，我们咏念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